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内容选自证件网2012年5月16号到5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知，杂谈随讲，也化神佛的重生。记得圣经中曾有这样一个预言，说以色列建国以后，神会回来，神的子民将会得到重生，神的救度。而且古今中外的许多预言中都讲到了人类末节时，伟大的神佛会下世拯救世人。不论韩国的格安一路，还是中国的推背图、禅师诗、刘伯温碑记，都有这样的记载。前些日子由于4月初8刚过，闲谈中同事问，为什么今年闰四月，下一个月的4月初8还得有庙会吗？我说当然有。其实4月初8是佛诞日，而两个4月初8不就是佛的重生吗？这不是一个最大的预言，在末世的2012年的伏笔吗？如今法轮大法在红尘人世红传已经20年，和平理性的反中共邪灵迫害也已经13年了。这么大的佛法在世界范围内弘传，有上亿人得法修炼，而且弘传了114个国家和地区，这能是个简单的偶然的现象吗？为什么在中国有那么多的大法弟子能舍生忘死的护法助师正法呢？如果不是真正的佛法，哪能那么深入人心，唤醒人的佛性，从而放弃人世间的一切呢？况且法轮大法是空前绝后的，以前的基督教、佛教、道教都是正法修炼，他们的哪一门哪一派能纵横7大洲4大洋，横贯全世界？哪一门哪一派能融合得了这个地球上的各个民族、各种肤色、各种语言、各个社会阶层的男女老少都来同修一法，同尊一圣？这还能不说是一尊空前的神佛重生创世吗？那么世人还等什么？赶紧找真相，明真相，入道得法。一旦那个世上的邪灵覆灭，就一切都结束了。朝闻道，夕可死，未来人会知道它的珍贵的。
您真智慧，好了伤疤忘了疼。个人的记忆叫回忆，民族的记忆叫历史。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是重视自己历史的。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时间最长的国度，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视审视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教训。先民们为了留下真实的历史，甚至不惜生命，单为一句飞书世君就有三兄弟殒命，更不用说广为人知的司马迁受腐刑人如写死记的故事了。历史是一面照妖镜，忠与奸，正与邪，贤与愚，在他的面前无所遁形。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传承5000年，就是历史最好的赐予。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从反面，从个人的角度来强调这个问题，既批评了那些没记性而麻木的人，同时也是提醒告诫人们牢记历史的重要。可惜现在很多的国人已经把这句话给忘了，何以见得？中共60多年的暴政，大小运动几十次，残害国民8000万，至今搞得无官不贪，无和不污，无物不假，可依然有人在幻想中共能够改好，为眼前一点点靠自己努力得来的利益而给中共大唱赞歌，甚至包括那些曾经受过迫害的人。笔者曾遇到过一位男士，极力夸赞毛泽东氏，可最后说了一句，你说的有道理啊，我爷就是被毛泽东害死的，他可是个一顶一的好人，就因为靠出力流汗省吃俭用多挣了几亩地，把命也搭进去了，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是不是现在的国人愚蠢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不是， 这正是中共几十年篡改歪曲历史，给国人洗脑，灌输歪理邪说的结果。三年大饥荒明明是100%的人祸，可课本上一直写着三年自然灾害。抗战明明是国民党领导的，可从书上到各类抗战剧一直欺骗说是共产党领导的。五千年历史异彩纷呈，包罗万象，可学生学到的只是农民起义和宫廷斗争。西方国家的腐败相对于现在的中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在国人的头脑里，全世界都一样，凡是当官就会腐败。现在国人最缺乏的其实不是智能和高科技，而是真相和常识。任何事情只要发生过就会留下痕迹，伤疤好了，痛在心里，痛在记忆里，只要痛的记忆在，那就是一份财富，一份阅历，一份见识。如果好了伤疤忘了疼，那就叫麻木，那就有重蹈覆辙，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的危险。中国人，你已经被中共无数次的欺骗和迫害，为什么还不觉悟？
海外采风，澳洲弟子庆祝大法红船20周年。2012年5月13日，在晴空朗朗、万里无云的布里斯本广场上，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和当地民众欢庆法轮大法红船世界20周年，即第1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热闹欢腾的舞龙舞狮、真诚感人的歌唱以及精彩欢愉的腰鼓表演吸引了许多民众。除了一系列丰富的文艺节目之外，一整天的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不断展示着简而易学、内涵高深的法轮功五套功法，让民众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个以真善忍为原则的功法对人们的益处。当地的政要为本次活动发来了贺信，卡文区省议员亚历克斯·道格拉斯在信中写道：我祝愿昆士兰法轮大法学会及其学员拥有美好的一天。纪念自1992年5月在中国开始红传至今20周年的功法，真善忍原则不只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更需要留给后代子孙。伊普斯维奇市市长保罗·皮萨萨尔也表示：身为伊普斯维奇市市长，我很荣幸写信支持法轮大法学会在2012年5月13日举行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自从1992年在中国红传开始，法轮大法越来越强盛，并且在我们多元化的伊普斯维奇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法轮大法源于中国古老改善身心灵的理念，对当今忙碌的生活方式仍有指导作用。我祝愿你们一切顺利，保持良好的状态。
日本学员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0周年，也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61岁的华诞。这一天是普天同庆的日子。初夏的东京风和日丽，一大早东京大法弟子在代代木公园向游人展示法轮功功法，同时揭露迫害，并劝来自中国的民众退出中共邪党及其团队组织。代代木公园游人络绎不绝，五套舒展的功法吸引来了众多游人的观看模仿，不少游人还以集体练功的场面作为背景来拍照留念。功法演示结束以后，大法弟子还到东京的各处旅游景点向来自中国的游客讲述法轮功真相。东京银座是中国大陆游客人气的观光购物场所之一。随着重庆事件、王光成事件的爆发，主动了解在中国真相的游客越来越多。不少的游客表示对中国发生事件的内幕知道的很少，不少游客了解到中共邪恶的今天黑幕以及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后，主动要求退出邪恶中共的邪党及其团队组织。
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67岁。回想起这十几年的修炼历程，让人心喜悦比心酸。喜悦的是我得了大法，心酸的是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要迫害。97年，在亲朋好友的介绍下，我走进了大法的修炼。可是还没有深入理解法时，共产党就发动了全面镇压法轮功，自己又加上给儿子看孩子，也就放弃了修炼。这一放就是2年多没有学法练功。2001年夏天，身体不舒服，吃不下饭，连水都不想喝，全身发黄，两眼肿得如核桃，尿像酱油一样，舌头裂口出血，疼得不敢闭嘴，脊背难受得不能入睡。孩子们把我拉到医院，全身检查后，医生也没给开出一粒药，也没建议到别的医院去看。就这样，我们回家了。回家后，我问儿子是什么病，儿子没有说。从儿子的表情上，我看出了一些，可能不是一般的病。第二天又拉我去了一次医院，两次检查同样是没给开药。那几天儿子的心情很不好，总是在背着我偷偷掉眼泪。在儿子不在家时，我看了我在医院检查的所谓病例，是胰腺癌。在求医无望的情况下，我又想起了法轮大法，就又捧起了宝书，开始学练大法。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师父还管我。就在我下决心重新修炼时，我就开始吃东西，身上的一切病状一天天没有了。在我最难受的时候，我的亲家来看我说，你吃草药吧。我想吃草药能治好我的病，那这个医生可就是全世界出了名，也就不在我们这里了。那时我什么都不想，只想听师父讲法，就在这最后的一刻时间里，也要多学法，多学法，走我也要多装法，也知道了大法的珍贵，不学法的害处。但我没有想通过学法能治我的病，也没有怕死的念头，就是想学法。我对孩子说，无论我怎么样都不能说对不起大法的话，是我没有珍惜法。现在已经12年过去了，我的身体非常好，不但很好，我和同龄人比，他们都说不像快70岁的人，也就是刚刚60岁吧。一个近70岁的人，头发墨黑，脸上皱纹很少。最可喜的是，我骑自行车一下午能走5-60里路，一点不累。这都是师父给我的好身体，是师父的慈悲，是大法的威力。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恩的慈悲苦度与救命之恩，只有听师父的话，做好3件事，修好自己。还有一个小段没有说，就是在我身体康复以后，也就是6年以后，我又到了医院，找到了给我看病的主治医生。他看了病历后又看看我，他很吃惊，问我吃什么药来着。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家人问是不是误诊，医生说现在的仪器检查2次 CT 怎么会误诊。就这样我们谈了很长的时间，他也明白了大法好。
法轮大法真是神奇又超长。我于1998年许的大法，修炼13年，亲身验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超长，并且在生活中用真善忍对照，在个人利益上不争不斗，做事为他人着想。在练功以前，我有很多疾病，心脏病、腰腿疼、肩周炎。在犯心脏病时，别说干活，就只是待着，心跳的都喘不过气来。因为腰痛，干活都是用胳膊拄着大腿。这些毛病使我吃了不少的药，而就在十几天的看书练功之中，神奇的是，所有这些毛病全不翼而飞了。那时我心里真高兴，我想这么好的功法不能只是自己受益，应该让更多的人都受益。我就买布做了一个大条幅，写上法轮佛法几个字挂在村里， 还有法轮大法的简介，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没几天，村里就有30多人来我家学法练功。学法的人都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的心性，练功人有心法约束，大家都有了很大转变。以前有使用假秤砣的，把秤砣撅断了；有偷拿别人东西的，把东西给人家送了回去。结果我们全村人都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能够使道的回升，有益于国家和社会，造福人类。我平时在一点一滴中都牢记师父教诲，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一次我家卖水果，当时我没在家，回家后看到账上水果的斤数和钱数，一问家人才知道多算了人家240元。我马上想要赶紧把钱送过去，不是自己的钱一分都不要。我到那人家时，他说钱已经领走了，你咋又来了？我说当时你算错账了，你多给了我240块钱。他一听眼睛都瞪圆了，半天才回过味来，一个劲的说，大姐谢谢你，现在你这样的人可太少了。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我们师父让这样做的。他就再一次感谢，还说中国人要是都学了法轮功，就没有打砸抢了，也不会再有贪污受贿了，都跟法轮功的人学多好。其实在生活中，像守心性为他人着想的事还有很多，因为我的文化实在有限，又是第一次写稿，内心难以表达对师父对大法的尊敬和感激。真心祝愿您多了解大法的真相，因为那是您千年万年的等待，希望您不要错过。
强所观和权，寿命力缩短。清代算命先生余春潭给人算命，一般很灵。一次他到襄阳、汉阳一带游历，和一位读书人同船，两人谈得很投合。时间一长，便发现这个读书人不睡不吃，而且金钱健忘，于是就怀疑他是仙鬼。夜里余春潭就悄悄地问他，你是仙还是鬼？读书人说，我不是仙也不是鬼，而是文曲星，有事到南岳去，因为和你有缘，所以能在一起盘桓几天。余春潭就向他请教平时长久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我对于算命自认为造诣极深，但有一次推算某某人应当大贵，却不灵验。您是文曲星，主管人间的路籍，应该知道原因，请能开示。那位读书人说，你问的这个人，他的命本来应当大贵，你是算对了，并没有错，只因他太热衷于做官，所以后来被减去了1/10的福禄，他以后的事情当然就与你所算的不相符，便不能应验了。余春潭说，热衷于做官也是人之常情，为何地府处罚他这么重呢？读书人说，一般热衷当官的人只是自私自利，虽然错误尚待继续考察，但是其中那些强悍者必定要借助权力作威作福，而作威作福的人必定狠毒而且跋扈，另外那些软弱的人必定要保护自己的官位，这样的人肯定要阴险而深藏不露。况且事前作恶拼命保官位是必定要争宠斗胜的，进而相互倾轧排挤，他们到了这个地步，则不管其人品贤与不贤，而只管与我是不是一伙的，不管事情该不该办，而只管对我有没有好处，择其流弊就说也说不完了。这种罪恶比贪婪残酷更为严重，所以那些人就得减寿，何止于减禄呢？余春潭暗暗记住了读书人说的话，2年后某某人果然就早死了。
神传文化，因果报应，济人者得济，逆人者自毙。明朝少师杨荣，字勉仁，福建建宁人，祖辈从事传渡工作，有一年遇上溪水暴涨冲毁民房，被淹在水里的活人和淹死的尸体一起顺流飘下，其他的船工都去争抢水上货物，唯独少师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船工，他们一心一意地忙着救人，没有去捞取任何一件器物， 乡里人都笑他们太愚蠢，他们却回答说，我们靠下船摆渡所得的钱已经足够自养了，赚取不义之财不是我们的愿望。后来等到少师父亲生下来时，家里已渐渐富裕了。有一天，一个道人路过他家门口说，你们祖辈上积有阴德，子孙就会显贵了，现在我指点一块风水宝地，将来可把你家的亲人葬到那块好地上。家里人就按他说的去埋葬，就是今天所说的白兔坟。后来少师出生，年纪很轻就考上了功名，地位达到三公，辅助国君，掌握军政大权的最高官员，曾祖和祖父都受封了相应的官职。邹氏案曰，康熙丙子年六月初一夜半时分，崇明县海潮猛涨，冲走沙镇18所，许多的人畜器物都伴水而来。有一个人伏在一个大柴堆上，被海水冲向岸来，但他还没有到岸时，有一个人想得到柴木，就用钩子去钩柴，没有料到钩子一钩，柴堆忽然散开，柴堆上的人因此就被淹死了，这是用钩子取柴的人所造成的。刚到傍晚，那个钩柴人忽然发疯，自言自语说，我一家四口人都为烙柴被淹死，唯独我还有幸存的希望，不料今天我为贪烙不义之财却淹死了你，使那个伏在柴堆上的被他害死的人，我因此也活不成了，这个人当晚即暴亡。由此可见，利济别人的人自己也获得了利济，一味贪财的人财物最终还是不属于自己，好人乐于做好事终于得到好处，恶人费尽心机却获得苦报，真是神目如电，明察秋毫啊。世纪清代周思人安世全书。
梁山坟平，山东省梁山脚下住着一位80多岁的马村老太太，她一生吃斋念佛，淳朴善良，老人有一个玉石药瓶，手掌大小，青蓝透亮，上面映出天国世界的景象，神佛合十盘坐，仙女飞扬起舞，鸟语花香，气象万千，瓶口细如针尖，摇晃几下便倒出似有似无的药面，可医治各种眼疾，药到病除，十分灵验，让县医院的眼科专家百思不得其解，凡是害眼的老百姓上门求医，马老太太热情接待，有求必应，不收人一分钱。更奇怪的是，50多年来瓶中的药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群众称之为神瓶。今天就讲这个神瓶的来历。故事发生在1953年冬天，这年的冬天特别冷，梁山县城区又处在梁山、青龙山、凤凰山和龟山的接合部，直冲风口，气温经常在-10几度。这天上午，青年妇女马村领着10岁的儿子去寺院上香，渡过桥头时看到一个要饭花子在桥下煮饭，那要饭花子穿着单衣，披着一条破棉被子，冻得瑟瑟发抖，他把一个小铁盆架在几块砖上，盆里煮着几片烂菜叶子。马春生来心慈向善，见不得别人受苦，看到要饭花子悲惨的情景，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再也走不动路了，他扯着孩子往回走。回到家中，他找出旧棉袄棉裤，包了一小袋面粉和干粮，飞快地送到桥头。那要饭花子接过东西，点了点头，说道，善哉善哉。从此以后，每隔2-3天，马春就去给要饭花子送点吃的东西。不几日，红眼病在梁山流行，人传人，亲传亲，几乎家家都有害眼的。马春的孩子也得了红眼病，两眼通红，他领着孩子去医院治疗，走到桥头，看到要饭花子正准备离开这里，破被子用草毡子裹着，卷成一个卷儿，锅灶已拆除，铁盆拴在被卷上。他看到马春后向他招招手，马春走过来说，你要走，祝你一路顺风，永远平安。他说，我是乞讨天下，四海为家，谢谢你这些天的照顾，我送你一件东西作为纪念。他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鹅卵石，捧在手里晃了晃，展开手掌，左手掌上托着一个刺亮的玉石瓶子，其 清晰的画面栩栩如生。他把瓶子递给了马春，说道，这是一个眼药瓶，里面的药面能治疗各种眼病，瓶口很小，往眼里撒一点点即可，赶快回家给孩子看眼吧，我要走了，再见。马春被眼前的神奇景象惊呆了，脑中忽然闪出一面，他是神仙，他立刻跪下磕头，眼泪汪汪地说，谢谢大慈大悲的活神仙。当他抬起头时，人已不见了，问孩子，孩子说，你磕头时他一转身就不见了。马春慌忙寻找，向来往行人打听，谁也没见到药饭花子。马春回到家里，为孩子上了眼药，孩子说，感觉一股凉气，很舒服，眼一点也不痛了，能睁开了。乡亲们闻讯赶来求医，马春耐心地为他们治疗，治一个好一个，比医院的眼药水好得还快。一天，马春去寺院上香，对方丈讲了眼药瓶的事儿。方丈说，你是真见到神仙了，你想常人能穿单衣过冬吗？常人能把一块石头变成玉石药瓶吗？神仙生活在遥远的天国世界，我们常人是看不到他们的。有时神仙受天王指派来人间办事，要完全变得和常人一样，我们肉眼凡胎是无法分辨的。这个药饭花子的超常行为和神迹，足以证明他是一位神仙。也许他不是天上来的，而是一位世间的修炼人，已经修成神仙了，尚未升天，在世间了却一些心愿，为避免常人干扰，以药饭花子的形象掩盖他的真实身份。施主，你与神仙有缘，福分不浅，保重。梁山神瓶的故事告诉我们，神是存在的。神瓶之所以神，因为它是神传给人的，神演化了它，并向它注入了宇宙的能量，所以它的治疗效果超常。看到这里，人们自然联想到法轮功，法轮功也是神传给人的，是佛法，是修佛的。法轮功学员貌似平常，但他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是神的使者，是神叫他们讲真相，救度世人的。明智的世人善待法轮功学员，福德无量，听从他们的劝告，抛弃无神论邪说，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能平安度过即将到来的大劫难，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